摩亚是个国家，亚门是个国家。所以现在呢，在大卫的时候，他把摩亚攻打下来了，叫摩亚臣服在大卫的手下，然后他也把亚门打下来了，也叫亚门服在他的脚下，然后把以东拿下来了，把亚兰拿下来了。那亚兰还很讲究的，一个叫做索巴亚兰，还有一个呢是靠近大马色的亚兰，还有呢，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曾经有一度当他们和大卫交战的时候，他们还把尤法拉底和那一边亚兰的军队调过来，那只是巴旦亚兰说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波拉河一直到大马色这一带通通叫亚兰，明白吗？不过你分得细一点，有索巴亚兰，有大马色亚兰，然后有什么，有尤法拉底和那边的亚兰。但是说来说去，请大家记得，凡这片土地靠近尤法拉底河，我们简单的来说都是亚兰。所以等到大卫把亚兰拿下来以后，他在亚兰就设立了一个营房城，设立一个古堡城堡，那表示说现在很清楚了，把这块地全部拿下来了，明白吗？然后呢往南走，一直到红海，就到了以东地了。到了以东地以后呢，他也把以东拿下来，以东拿下来他也立了个营房，也立了个城堡。所以很清楚这件事情，现在你看见吗？这个过去如果你讲到产业的话，是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你谈不到摩亚，也谈不到以东，明白吗？因为神明明是把那个产业的地是给了以撒，是给了雅各，结果呢把以东地呢给了以扫。所以以扫以东地是哪里？大概是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块地，叫做以东地。那很有意思啊，这一块的山脉叫做西尔山脉。这个你知道是西尔山脉给了谁呢？给了以东。为什么给了以东呢？因为扫罗他一生下来是多毛的，所以他的弟弟呢抓得住他，他抓不住他的弟弟，他弟弟是光滑的嘛。所以如果有人要跟要跟雅各较量的话，你看见到时候你看见他抓得住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那么扫罗特点就是全身都是毛嘛，所以现在呢，神既然把以东给了以东地，所以你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以东地，你就到高一点的地方，你看见整个的山脉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个化学的因素啊。远远看过去啊，有很多一个带一个，像斑马线一样，一个带一个带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像什么？像多毛一样。这是以东地。但是很有意思，你到了以东地，你就看见说，以东地的附近所有的石头都是红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以东呢，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给卖掉了。所以神好像很幽默的说，你不是喜欢红豆汤吗？所以从此以后呢，你所看见通通是红的，那你每次看见红海的时候，那是一碗红豆汤，明白吗？那红海是红的，不光是因为附近的那个石头是红的，很稀奇，在红海里面就是有一种微生物，它能分泌红颜色，所以红海果然是红的。那你不觉得神非常幽默吗？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吗？神就把以东地就给了以东。所以以色列还没有王的时候，以东地已经是王，有很多王了。所以如果讲立国的历史的话，那么以东绝对是跑在以色列前面。所以以东是一个国家，亚门这个摩亚是个国家，亚门是个国家，现在亚兰呢有好几个，一个是大马色的亚兰，一个是索巴的亚兰，一个呢是尤法拉底和那边的亚兰。但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通通把他们拿下来，通通攻下来了。所以呢不止这样，然后呢非利士人也臣服，打到他们的首都就是加特拿下来了。那么还有呢，靠近埃及那部分是亚玛利人，你记得吗？亚玛利人也把他拿下来。所以你看见现在的大卫是东征西讨，他的目的是什么？叫这些国家能够完全臣服 在他的脚前。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立大卫做列国的元首。列国的元首什么意思？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和亚门的关系和列国的关系不是生命的关系，不是产业的关系，这些人都不是大卫的产业，不是。大卫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因为他们臣服在大卫的手下，向大卫进贡，所以就是一个这个缘故，大卫呢就得着这一片的土地。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从埃及一直到伯拉大河。那么好了，如果大家明白这些话，那现在我们姑且问说，如果摩亚代表我们的勇气，如果以东代表我们的自己，如果非利士人代表是我们的假冒，如果这个亚麻利人代表肉体的原始，如果亚兰代表世界，因为靠近有巴拉解说，那么请问大家，如果叫列国的元首，做列国的元首什么意思？叫肉体，叫所有我们自己还有世界都完全臣服在我们的脚前。我们要问，这是谁做的？这是神家的工作。所以现在明白不明白？就是讲到生命是讲到产业，讲到列国的元首是指着这些都服在他的脚，十字架叫肉体臣服在他脚下，然后呢，在然后我们的己还有十字架，还有等等等等。所以很清楚，当大卫做列国的元首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的关系跟列国来的是个君跟臣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想起十字架的得胜。十字架的得胜不是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属灵的假冒，对付我们的世界。最后呢，你看你十字架就完全胜过这些。所以等到十字架完全得胜，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说，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伯拉大河，里面的故事不只是生命的故事，而且也是十字架的故事。好了，现在我们明白这个以后，我们赶快的就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现在我们就清楚以弗所书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后面很明显的，我们看这个两股的力量能力是在主的身上，一面叫他从死里复活，一面叫他升天对天。所以呢，然后我们看啊，那个能力怎么样，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刚刚被杀，刚刚为我们定十字架，刚刚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到天上，掳掠了仇敌，他掳掠了所有的战利品。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只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世界，没有一样的东西不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什么？做万有之首。为什么？因为做万有的头的时候，所有的都在他十字架的遭旗帜的底下，不管是世界，不管是肉体，不管是自己，不管是肉这个，不管是这个属灵的假冒，请大家记得，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没有一样是不得胜，没有一样不胜过的。所以一面讲到十字架的凯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为教会，因为教会的缘故，做了什么？做万有。所以就是现在你懂为什么会教会的缘故呢？如果不是为着以色列的缘故，为什么大卫要把摩亚征服呢？ 因为如果没有把摩亚臣服的话，摩亚永远是骚扰以色列的，明白吗？那个伊基伦永远是压迫以色列的。如果没有对付亚兰的话，你就看见以色列永远是在什么？永远是在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的权下，在世界的权下。那如果这样的话，等到敌人轰轰打你的时候，虽然神是把这个产业通通分给你，对不对？但是你能够说，我在自己的树下，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自己的葡萄树下，我能不能说居住没有错？我能不能说安然居住？不能。什么时候你看见米甸人就来了？什么时候迦南的人就来了？什么时候你看见说腓力斯人就来了？你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所以明白吗？为着产业的缘故，能叫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无花果树跟橄榄跟这个葡萄树下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立大卫做列国的元首，所以他征战不要忘记，大卫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怎样因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结果胜而又胜，这是大卫所预表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了吗？现在他是伏在什么，他是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教会能得到安息，不再受肉体的搅扰，不再受属灵假冒的搅扰，不再受这个世界的困惑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生命当然就长大了。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不让十字架再对付我们的气，不在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你看见吗？我们许多时候的的确像米开朗基罗一样，我们要真的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作品，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投影就投在作品上。所以米开朗基罗永远有一盏灯在他的额头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们，你就知道说不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生命当然会长大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到底是怎么过的。今天我们这些人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是那些不过是这些蒙恩的人被主在招聚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个罪人，千万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所以很多人今天一直以为教会是基督身体，一直想着理想的那一面，那教会永远不会堕落。所以罗马天主教讲到权柄的时候怎么讲的，就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应该是不会堕落的，对不对？他错了。为什么？不要忘记，为着教会的缘故，你看需要十字架。到底我们就是堕落过，到底我们这些人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聚在一起而已。所以蒙召出来的会众叫做教会一点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罪，我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你需要主的宝血，我需要主的宝血。你需要叫十字架在你上对付你，叫对付你的己，在他身上对付他的肉体，在别人的身上对付他属于你假冒，还有在许多年轻人身上要对付他的世界。所以只有十字架完全得胜的时候，你所得着的版图还是从埃及河一直到什么，到以法拉底河。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不光是应许美帝啊，这也是弥赛亚国的版图啊，明白？那我们要问说，弥赛亚的版图怎么做出，怎么做弥赛亚的？有一天他怎么做弥赛亚的？两顶帽子，一面是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是列国的元首。所以记得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要忘记也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都是他的产业，所以讲到产业君的时候，就指着基督是教会 是教会的元首，是身体的头，这一面来讲。但另外一方面，基督呢是宇宙的元首，是万有之首。如果是万有之首的话，没有一样不伏在他脚下的。所以十字架不只胜过我们的肉体，不 不止胜过我们自己，胜过世界，胜过属灵的假冒。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让十字架除去这些的话，那当然教会就增长了。所以有一件事要很记得，什么叫做教会？有一个弟兄说的很好。